唔知你哋有冇经验过咧？虽然咧听到警钟，但系咧就继续做翻自己嘅嘢，当冇嘢喎，岌头咯喺度。我就试过好多次啦。有时咧行行下商场咧，突然之间警钟会响噶嘛。咁但系咧望下左望下右都冇乜特别啊，嗬。咁咪继续行咯咁。咁又记得咧有几次咧喺教会众安办公室嗰阵时咧，做做下嘢，忽然之间警钟又响啦。跟住咧见到我，因为我个窗口对住个走廊啊，就见到个警钟嗰个灯咧喺度闪。咁但系咧，当时咧，我真系冇意识谂住走喎，心里边只系谂，诶，系唔明啊，定系喺度试紧警钟咧咁样。咁我谂咧，大家都有呢啲咁嘅经历啊，系咪啊？我哋冇谂住即刻去逃生噶嘛。咁啊，上个月咧，啱啱就教会十周年十公里跑嘛。咁完咗之后咧，我就同一班弟兄姊妹咧，我哋一家就去饮茶。咁去到附近嗰个酒店嗰间酒楼咧，咁我哋一入门口咧，仲坐咗喺右手边。如果你去过啦，系咪有个平台仔坐咗上上边？咁嗰日咧。忽然之間飲飲下茶嘅時候咧，警鐘就響咗啦。咁因為當時咧，我已經諗緊呢篇講道嘅開頭大概係咁樣嘅，所以咧我就特別留意下咧當時啲人有咩反應。咁因為我坐高咗一級啊嘛，咁其實我可以睇曬全場咧所有人當時係滿嘅嗰場，即係個場係滿嘅嘅人嘅反應。咁我睇下，哇！警鐘聲咁大聲，一定聽到嘅，好尖嘅，好似平日嘅警鐘聲，唔會聽唔到，每一個人聽到。但係咧，其實望下大家，你估係有咩反應啊？冇反應啦，係咪？同一般一樣，即係冇人咧有個意識，喂，警鐘響啦，危險啦，而家要走啦，嗰種即係逃生嗰種反應。我見唔到咧有人起身周圍望下啦，亦都見唔到有人逃走。咁我相信咧，當時最多嘅反應咧，就好似我嗰台嘅弟兄姊妹嘅反應啦，嚇，就好似弟兄嘅反應咧，就係、是、喂，正啦，而家我哋可以走啦，唔使俾錢啊咁樣。咁講完笑之後咧，咁我哋繼續咧就飲茶啦，繼續咁樣傾偈。咁今日講到嘅經文咧，喺提摩太後書三章一至九節。呢九節嘅經文咧，結構好簡單嘅。大家頭先讀都聽到，只係有兩個命令，同埋咧講出咗發出呢兩個命令之後咧嘅原因。點解佢要發出呢個原因咧？呢個命令咧，嗱，第一個命令就係第一節啦，你應當知道。跟住咧二至五節咧就係解釋嘅。第二個命令咧就喺第五節，你應當避開。之后咧，六至九节咧就解释呢一个命令嘅。第一个命令咧就系你应当知道。嗱，通常我哋谂起神嘅命令，咁你应当，咁大家驳句啦，填充你会谂起咩啊？你应当咩啊？我哋通常谂到嘅都系你应当做啲咩嘢啦，系咪啊？或者有啲咩嘅态度我哋要改变啦？譬如应当品行端正啦，应当悔改啦，应当祈求啦，应当自己省察啦。但呢段经文咧好特别嘅，神俾我哋嗰条命令咧，唔系叫我哋去做一啲嘢，叫我哋应当咩啊？知道一件事，必须咧去意识到一件事，相信呢一件事咧一定好重要，所以用一个命令语咧发出，叫我哋咧应当去知道。咁命令我哋应当知道嘅系乜嘢咧？其实咧命令应当知道咧就好似警钟响紧咁样啦。喂，警钟响紧啊，听下啦，警钟响啦，唔好听唔到啊，唔好走漏眼，唔好走漏耳。弟兄姊妹，呢段经文嘅意思就系响紧啊警钟，听唔听到啊？闪紧啊，睇唔睇到啊？唔好冇反应啊！照常嘅过生活唔好啦。今日打开只耳仔，听清楚，睇下咧神警告我哋乜嘢，我哋要回应啲乜嘢。咁我哋应当知道而要反应嘅系乜嘢咧？究竟第一节咩啊？望下末后嘅日子必有艰难嘅时期来到。嗱，呢度末后嘅日子咧，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末世啦 ，last days。有时咧，我哋会以为咧末世好远嘅，系咪啊？有冇人觉得末世系听日噶，或者今日啊？我哋成日都觉得啊，末世好似好远将来嘅事。但圣经咧讲得好清楚，末世咧系由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到佢再翻嚟呢段中间嘅日子咧，就叫末世。我哋可以睇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咧，系咁写噶：基督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知。而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上，孩子们啊，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所以咧，我哋由保罗写呢封信嘅第一世纪，到我哋今日活着嘅今日、听日咧，都系喺末世里边。我哋就生活紧喺末世嘅日子里边。所以经文嘅意思，弟兄姊妹就系、是、你同我应当知道嘅事、就是，今日、明日必定会有艰难嘅时期日子嚟到。是啊，你没听错，经文不是说明天会更好，他说响着警钟了，你要知道警醒了，就是今日、听日必定有艰难来到。 咁啊，聽到艱難，唔知道大家會諗起啲咩咧？我咧就會諗起我阿嫲咧細個成日同我講：，哇，打仗嘅日子3年8個月真係好艱難嘅咁。可能我哋會諗起一啲咧外在變嘅環境、大氣候嘅情況。但咧，其實呢個字艱難咧係好豐富嘅。佢原文嘅字咧，除咗艱難之外咧，仲係解危險同埋兇猛。所以呢句説話咧，如果你睇和合本，我今日用嘅新譯本啦。如果你睇和合本咧，佢咁翻譯嘅：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危險係咪啊？即時將個艱難埋身咗好多咯，好似聽到警鐘咯，舉曬紅牌噶咯。而家大家要小心啲啦，提高警覺，唔係咧就有危險有意外。而當馬太福音第8章28節去翻譯呢個時候呢個字嘅時候咧，佢譯咗做兇猛。經文咧話到有兩個被鬼附嘅人咧喺墳營裏邊走出嚟，佢哋兇猛咁樣咧，極其兇猛咁樣咧去行埋耶穌嗰度，迎住耶穌而去。兇猛、危險、艱難。提摩太後書咧呢度要我哋知道見到嘅圖畫咧就係末世嘅今日，我同你面對嘅今日，唔係咧坐喺度坐定定咬緊牙關咧個艱難就會過去噶。艱難咧，這個艱難咧就好似兇猛嘅野獸咁樣，會撲向我哋，兇狠而且非常嘅危險。係咪講到好嚴重啊？真係咁艱難，真係咁危險，究竟有幾兇猛咧？神咧怕我哋睇唔清楚有幾危險，於是乎喺2至4節咧，佢一次過好似倒水咁倒曬18樣人嘅邪惡出嚟。如果加埋第5節你睇咧，一口氣咧其實佢數咗18。再加1宗嘅罪，我请大家望住呢个2至4節。今日、明日艰难嘅原因，经文俾嘅原因系因为人嘅邪恶。我哋艰难嘅原因系因为人嘅邪恶，人嘅互相敌对、攻击、伤害。大家睇到个清单咧，就系我哋身处社会嘅特征。如果你打开今日嘅报纸，唔知大家睇咗未？你会见到里边有偷窃、詐騙、槍殺、傷人、強姦、家庭暴力，甚至危險的駕駛，這些新聞覆蓋著我們社會和世界的新聞。相信如果你打開下個月的報紙，或者有時間去圖書館看回50年前的報紙，其實都不是很大分別的。悖逆父母、忘恩負義、不聖潔、沒有親情、不肯和解、惡言重傷、不能自律、橫蠻兇暴。你隨便在列表裏面抽幾樣出來，都吻合今天世界發生的事。其實不單止是新聞，如果你喜歡看電影，你會看到電影裏面的情節好像都是跟著2至4節去拍的。可能電影就是社會的縮影，所以電影的主題從來都離不開金錢、權力、關係破裂、人際間之間的傷害、追求享樂。總之咧，就係越暴力、越陰險咧，就越賣座。有冇依個感覺啊？今日咧，我哋嘅日子好艱難，係因為人嘅邪惡敗壞。呢個咧唔單止係社會嘅特徵嘅喎。如果我哋睇下我哋自己屋企，甚至咧呢個係我哋家族裏邊嘅特徵：反目成仇，唔講親情，兄弟姊妹都冇情講，唔肯和解。不肯原諒，悖逆父母，反抗對抗，驕傲自大，囂張高傲，認叻，衝動，任意妄為。這些都可能是你的家，我們現在自己的家，我們親戚朋友和我們家人之間那份的艱難，我們和我們父母相處那份的痛苦，甚至跟我們家人相處的份危險。很多時候我們的心被壓傷，甚至失眠、流淚，都是因為家人之間這些罪，我們中間人的邪惡。我想請大家再看回這18加1宗罪。不知道大家平日讀經，如果讀到這裡，你會用多少時間去讀這段經文呢？即係我自己啦，坦白講，如果唔係同大家要分享一段經文咧，我應該用速讀嘅方式咧，3秒都嫌多咧就睇完噶啦，因為都係嗰啲嘢啦，係咪黑色噶嘛，即係罪啊嘛，差唔多意思嘅啫。 但因為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經文，我就將這節經文，大家知道我不知道我讀了無數次的這幾個禮拜裡面，所以當我反覆去思想的時候，發覺原來罪真的很多面體的，雖然全部都是講黑色都是罪，但他們又不盡相同的。好像我就這樣抽三、四和第十七項來看，自誇、高傲和傲慢自大，他們 很類似的罪，是不是這三樣？但其實又不同的。自夸就是说、啊、自己真的有些成就的，不过你很想人看到自己的成就，那就自夸。高傲就是其实看不清自己的能力有多少，不过看高了，膨胀了自己的能力，那就高傲，是不是？而傲慢自大的呢，就是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丑陋，也都看不到人家有什么优点。我也想请大家呢試下慢讀這段經文，是不是這個星期試下慢慢，因為今天沒有時間，是不是逐樣講的嘛，你慢慢去重複思想這十八加一宗罪。當然讀的目的就不是找出究竟、哪個人有什麼錯，然後就、看到了原來他是這樣錯，他是傲慢自大又不是自誇，這樣不是這樣做。我們看的時候是看清楚罪的什麼真面目，以至我們很熟悉的時候，我們見到罪、聞到罪那陣隨都隨即刻知道。當我們能夠更清楚罪的時候，我們就更敏鋭自己的罪，更敏鋭我們身邊弟兄姊妹的罪。目的是什麼？就是我們更多互相的提點，免得大家跌入更大的艱難。當我這個星期慢慢去讀的時候，聖靈又讓我看到自己是傲慢自大。我去求神給我去饒恕我，去認罪，求神去憐憫我。同樣，我相信當我們讀的時候，我們能夠慢慢去讀，求聖靈光照我們的時候，大家呢今個星期呢都能夠看得清楚自己。好了，我請大家呢再看回這十八加一宗罪。起初呢，我覺得呢這些罪呢好像飛刀一樣，是不是不斷飛出來，好像隨意的，沒什麼秩序的。但慢慢讀呢又看到有個結構的，這個列表裡面呢由兩個愛字開頭的，大家留意，也都由兩個愛字結尾的，就是這四個愛字就好像一個括弧一樣括起了整段的列表。第二節他說，那時人會專愛自己，貪愛錢財。而第四節尾就是愛享樂過於愛神。當我講起愛的時候，不知道大家的感覺是怎樣的？通常都是很正面，是吧？有温暖，甚至有些甜的感覺。但是原來愛呢不一定是好的，要看看我們愛些什麼，爱的对象是哪个。第二节，人专爱的是爱自己爱钱财，这个组合是世界上最无敌的组合，因为是最危险的组合。我先讲一下爱自己。罪的 正中心不是守住哪条律法，违反了十戒，罪的核心的根源是人专爱自己，把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爱自己看自己成為上帝主宰一切的神。當亞當和夏娃去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的時候，他們因為希望想好像蛇一樣所說，得到蛇所說他們可以能夠好像神一樣能知道善惡，這是創世紀三章五節。本來呢決定對和不對的事是屬於神的，但分別善惡呢 discern 什麼叫善什麼叫惡的時候呢，是神的事來的。但是人就是想拿到這件事，人想以自己為中心，想自己去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想自己做神。所以當一個人專心一心一意愛自己的時候，他總是會合理化自己所想所做的，所有的規則界線呢都是由他自己去決定，去滿足自己的情慾，滿足對自己的愛。相信我們對專愛自己的人應該不陌生的，因為我們身邊總是有幾個在這裡。但其實說我們有哪一個不是由小到大在成長的裡面被教導自己去學要專愛自己呢？大家不知道認不認識這個人，叫 Whitney Houston， 是吧？大家都認識吧，一個維尼休士頓。他一隻名曲叫做什麼？ Greatest Love of All， 世上最偉大的愛。他說世上最偉大的愛是什麼這首歌？其實我很喜歡這首歌的音，或者我說一句名字，可能你們已經響起那些音樂了，很喜歡 Whitney 的聲音。但是呢歌詞呢，我就其實是 很有保留對這個歌詞。他說世上最大的愛是什麼呢？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当我们相信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要教好和让他带我们些什么呢？答案就是 The greatest love is easy to achieve. Learning to love yourself, it is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应该都有投影片的。中文就是世上最伟大的爱是很容易拿到的，因为学会爱自己，这个就是世上最伟大的爱。爱自己教我们的孩子去专爱自己。其实爱自己自然就会爱钱财的了，因为钱财除了是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有钱就有什么？我通常说有权有势嘛，是不是？越有权越有势，我们越能够去定下规则，越能够定下一些自己想要的规则，于是乎就越爱自己。专爱自己和贪爱钱财根本就是钱币的两边。钱财我们知道本身是中立的，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贪爱钱财就是万恶之根。贪财是所有罪的根源，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根源是因为贪爱钱财是表达人对自己的专爱，还有人以自己为中心。刚才讲到罪的核心，我们不是做不到什么十戒之类，罪的核心就是我们人自己爱自己。人爱自己再爱钱财，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相爱组合。他们排在十八宗罪的榜首，我想是因为所有的罪都是由他们而生出来的。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人爱自己爱钱财，是不是就好像跟着个列表那样，会自夸高傲涉俗，继续数下去这十六宗可怕的罪都是从他们而生出来。弟兄姊妹，警钟已经响了，红灯都闪紧了，不要没反应，不要当听不到了，今天当没事这样照生活。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今日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艰难呢，是因为你和我从小我们在香港的社会就被教导最大的爱就是爱自己。我们在香港每一天的话题都离不开讲钱的，和数字有关的，不是讲股市就是楼市。我们是跟着这些数字长大，相爱爱自己爱钱财成为了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来的。即使警钟响起，其实很刺耳的，但我们都是不会听到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危险啊？真是我们的危险来的。我们对罪的敏感度是很低，我们自然的本能是将罪正常化了它。个个人都是这样的，你看看身边有哪一个不是找人着数的呢？有哪个不是抬高自己踩低人家的呢？哪个不为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呢？亲情亲生仔不如近身前。现在个个年轻人都有 safe sex 的， safe sex 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方和自己是否结了婚其实不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这一刻爱得真，这一刻有爱的感觉。我们将很多的罪都正常化，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开心，其实做什么都不重要的。末世是危险的，因为你和我都很容易做了那只被加入暖水在水缸里面的那只青蛙。我们慢慢这样被煲熟了，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听到警钟响，但我们没有反应，继续坐在这里如常的喝茶说笑。所以既然警钟响了，知道有危险，那我们就要怎样？要怎样？大家警钟响着，怎样？要走啦，要避开啦，要逃离现场嘛。第五节第二个命令就是你当避开，不单止尽量走开一点，还要主动的避开。当然不是说永远的不跟他说话啦，是吧？不可以，但是这里讲到就是不可以跟他走同一个方向，跟他紧密的来往。要知道路呢，虽然那些路好像很好走，很容易走，很阔很大，但是最终呢，我们跟着行只会行去阴间。这里提到这些人你应当避开。如果我停在这里，不知道你即时想起什么人你要避开呢？有什么地方你不再去呢？可能你会想， 不是说避开所有这些人，那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是吧？自己避开了人，难道叫我回教会，只在教会里面？这些人是不是就是不会在教会出现的呢？刚才我们提到四个爱字，最后那两个爱就是爱享乐，过于爱神。原来我们要避开的人呢，可以包括是有神论者。他们知道神口里面呢，可能是说自己爱神，他们在教会出入，但他们爱享乐过于爱神，爱自己所爱的过于爱神所爱的。这些人呢，圣经说呢，我们同样都要避开。我们对爱享乐过于爱神的人呢，有时可能警觉性更加低的，因为他们在口说很爱神嘛，或许我们都不怀疑他们。但是呢，这里在这里排到在列表的最后那两个宗罪呢，我觉得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我们要对他们提高警觉。除了呢爱享乐过于爱神的人呢，另外呢还有一批人呢，我们需要提高警觉去避开的，就是第五节所指出的，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有敬虔能力的人。你可能呢都一直有怀疑，我一直说是十八加一宗罪嘛，是吧？因为第五节所提到的呢，跟那批人呢，跟第二和四节的是有些不同的，虽然可能有些重叠的，他们，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又不尽相同的，这批人。因为这批人呢，你外面看下去呢，他是很敬虔的，望下去呢，其实你很舒服的，感觉是很良好的。这个有牌先出的，这个 PowerPoint。他会觉得呢，他们呢，恶形恶相啊，横蛮凶暴呢，你感觉不到他们是这样的。但呢，我们要特别呢，去警醒和逃避他们。因为呢，他们虽然有外貌的形式，却否定了敬虔的能力。不知道你觉得呢，敬虔的形式或者外貌是怎样的呢？现在就出了。上个星期呢，江怡给了这张照片我们看。我觉得这个图画是很震撼的。在伦敦呢，和伯明翰呢，有这么多，有人海这么多的回教徒呢，一起在街上去祈祷。对于我来说呢，这个是有敬虔外貌的图像。我又想起有些亲戚呢，他初一十五呢就会去，即是吃斋啊，这样。又见到呢，在佛寺里面呢，有一班一班的和尚和尼姑呢，他决意呢离开花花的世界去专心修炼。天主教的神父呢，独身专心的去服侍。这些都是敬虔的外貌，是吗？可能大家想到比我更多。不过其实呢，大家望下左望下右，好吗？试下喐下，望下左望下右呢。其实我们自己都有敬虔的外貌，你看不看到啊？星期日早上，你现在不在张床上，你又不在茶楼，你在崇拜着，听着道唱诗，你还不是有敬虔的外貌？其实呢，有敬虔的外貌形式呢，不是问题来的，敬虔应该是好东西来的嘛，是吧？但是对于呢，但是呢，问题呢是在于呢，人是不是否定了敬虔的能力？经文说呢，这里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了敬虔的能力。咁究竟咩系敬虔嘅能力呢？你同我有冇敬虔嘅能力噶？你同我呢班咧同样有敬虔形式嘅人，有冇否定到敬虔嘅能力呢？经文咧第六节提到咧呢班被点名否定敬虔能力嘅人咧，佢做嘅系乜嘢咧？就系佢哋潜入人哋嘅屋企里边，同埋操纵无知嘅妇女。潜入咧就系讲紧佢哋唔系真系爬入屋嘅，就系形容紧佢哋好阴险啊！喺你唔为意之间咧就已经入咗嚟啦，坐咗喺我哋隔篱。他们的目标是操纵无知的妇女。关于妇女是否无知呢，保罗是否性别歧视，我稍后会说。但现在我们集中看看这班人。操纵即是支配，应该他就是这班妇女的带领者、教师。他们瞒训着这班妇女，而且还很勤力地瞒训。他说他一个礼拜可能可能一个礼拜一次，甚至可能是一日都是瞒训的。因为他说第七节说他常常学习嘛，看看你觉得常常有几密。我们不知道他用哪套门训的材料，但是他结果就很可悲了，是一个很可悲的对比。他说他常常 always 学习，但结果是什么？总不能 never 明白真道。一个常常和总不能的对比。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总不能的能字呢？是 power 那个字。其实跟我们上文刚刚讲到敬虔的能力 power 那个字是同一个字， dynamite 那个字。否定敬虔能力的人呢，自己呢是敬虔里面是无能的人。他们呢没有能力呢做三件事，我框了给大家看的。第一就 就是没办法去释放妇女的罪，罪得不到释放之余，罪还是牢牢地压住他们。第二，他们所教的没办法带来真正的自由，所以私欲仍然是拖累着他们，控制着妇女的心。而第三，这些全部因为他们没办法能够使人明白真理的福音。否定敬虔能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叫人明白真理，因为第八节说他们本身都是反对真理，心思败坏。反对真理的人又怎样去带人去认识真理呢？没有真理，人又怎样离开罪，离开罪的压制？而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灵，没有圣灵，人又怎样离开各样前类我们的私欲呢？否定真理，否定真理的灵，否定真理的能力，同时间就否定了敬虔的能力。弟兄姊妹，这些人你就要避开了。这些人无论外表有几咁敬虔，几咁漂亮，头上面你见到佢有几多个光环，或者你称呼佢为咩执事、咩法师、咩教师、咩牧师、咩老师，睇落去咧好有能力，甚至咧可以咧做好多神迹奇事，但佢所讲嘅咧都系空谈，唔能够咧有福音去带俾人哋真正嘅嘢，唔能够有福音带出福音嘅真理，俾人咧成为耶稣基督真正嘅门徒，过一个有敬虔能力嘅生命。第八节提到有两个人名，阿尼和杨培。按犹太人的传统，这两个名字是法老派来去对抗摩西的两个术士。他们都是有能的人士，有 power 的，他们都有能力去将那个，大家记得将个杖变成一条蛇，是吧？他们又将河水变血，其实他跟了摩西很久，又能够将那些青蛙变出来。但他们用的只是邪术和法术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根本没得比。最终他们都经不起考验，跟到青蛙那里就跟不下去了，就要向法老和摩西承认，向法老承认摩西所做的是出于神的手，是神的手。经文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同样，这班只有外貌没有敬虔实质的能力的人，最终他们的愚昧就好像这两个法术士一样被揭露出来。有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见到身边有些人很阴险的假敬虔，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被揭露的呢？你会觉得心心不忿。但是弟兄姊妹放心，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安慰，神最终最终一定会追讨他们暗中所做的事，神必定在众人面前去显露他们出来。这段经文弟兄姊妹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但是同时间亦都是何等大的警告。我和你都是有敬虔外貌的人，那究竟你和我有没有否定敬虔的能力呢？有没有？如果你可以很大声地答没有，那你又知不知道自己的敬虔能力有多少呢？要知道自己有多少敬虔能力呢，不是看我们有多少外表的所做的敬虔行为，做了多少仪式，参加了多少聚会，有没有回崇拜，有没有守圣餐。有敬虔能力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相信真理福音。从刚才刚刚的经文我们看到，不信真理的人就不会有真理而来的能力，也都没有办法自己活出敬虔能力的生命。而他的徒弟这班妇女都没有办法活出敬虔的生命。如果你睇翻前少少喺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六节，佢甚至话呢班人因为冇真理，必定进入更不敬虔的地步。呢班人因为佢叫我哋按正义分解真道嘛，避开呢啲世俗，咁快避开世俗空谈啊嘛，咁最后呢班人就会必定进入更不敬虔嘅地步。所以有冇敬虔能力嘅第一个测试就系你有冇相信耶稣基督福音嘅真理。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敬虔的能力，首先测试第一样，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如果大家想再清晰一点，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去一次过将这个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一次过去看看，关于里面关于敬虔，我们看完敬虔的字，你会好像我这样发现这个是这三卷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特别抽了一段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和大家分享这里。因为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敬虔的能力呢，第一样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敬虔的奥秘是什么。那我想请大家读好吗？敬虔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一二三，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从这篇诗里看到，原来敬虔的奥秘呢，不是我们自己做些什么，他没有说我们做些什么，不过他在说谁做些什么，在说谁做事，在说耶稣做些什么。原来敬虔的奥秘不是我们做些什么，而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耶稣为救我们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为我们 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被接在父的荣耀里面。耶稣救世人的福音被传开，被相信，所以福音的真理就是敬虔的奥秘。这个看见和我们刚才刚在这段经文，今天正道的经文找出的明白是一样的。人一定要相信大能的福音真理，才可以有敬虔的能力。只要有大能的福音，我们才有能力去改变那一个改变的生命。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礼仪，大家都记得有很多宗教的图像在我们心里面，我有时都觉得哇好震撼啊，咁虔诚，我们觉得哇好犀利。但是没有福音的大能，人的生命是不会改变。有福音就有敬虔的能力，就能够活出真敬虔的生命。假教师自己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他们的门徒同样都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不过有真理的师傅就不同了，保罗和提摩太，他这两个有真理的人，他们就满有敬虔的能力的生命。于是乎在三章十节，保罗数出了他自己和他徒弟的生命，和这些假师傅作一个对比。这段经文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讲的，不过我很想提一下第十至十一节。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列表数出了他和他徒弟提摩太的生命。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他们有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忍受一切苦难的逼迫的能力。他在这几个地方，安提柯、以哥念和路斯德所遭遇的，他们都忍受这个迫害的能力。有敬虔的能力带来的是另一个列表来的，另一种生命。各位，你的敬虔能力如何呢？你的生命是围着相爱、爱自己、爱钱财转，定是你在教会这么久只是有敬虔的外貌呢？你认不认识敬虔的奥秘？你认不认识各位能够将你从十八宗罪释放出来的真福音耶稣基督？当我们再望清保罗自己生命的列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再强调忍耐的生命。他在刚才那三个地方，我们刚刚团契今个星期不查完，如果你在加拿大团契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就是他不断被石头钉，但他仍然走去下一个地方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他没有停止到被人追杀，保罗他仍然忍受，忍受就好像他自己所说，忍耐和忍受苦难。忍受苦难的能力就是敬虔，量度敬虔能力的指标。我再讲一次，忍受苦难的能力就是量度我们敬虔能力的指标。越高的敬虔能力，就越能够有忍耐和忍受苦难。调转过来讲，能够活出忍受苦难的人生，你的敬虔能力就越高。能够活出忍耐的人生，你的敬虔能力就越高。我写了五星星，是吧？因为我想起我仔成日讲五星星。当我们想有五星星的敬虔能力，就活出一个填充，就是忍耐的生命。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刚才我对比了保罗和他的门徒和这些假师傅的生命之外，如果大家看前回去一章七至八节，当时 Carlson 跟我们讲过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七节保罗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里呢，刚强的字也是 power， 是同一个字，我们今天讲的字。那究竟神赐给我们什么 power 呢？第八节他就这样讲下去，他说，跳下一句，总要按神的能力 power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给的能力的 power 就是让我们有忍耐，有能力去忍受苦难，忍受那些因福音、因活出福音而来的苦难。当我们跟从保罗，好像他跟从基督，做一个真正门徒的时候，那个每日跟从真道而行的生命，我们又有敬虔的外貌，也都会有敬虔的生命。圣经应许我们呢，这个时候一定会有苦难的，这个就是下个礼拜会继续讲的，是吗？凡立志敬虔度日，怎样？必受逼迫。 但圣经同时都应许我们一定有刚强，有这个 power， 神赐给我们的更强能力去忍受一切的苦难。我们应当知道末世的危险艰难日子来到，我们应当立志避开相爱的人。当我们过一个爱神多于爱享乐的生活，不用我说，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生活啊？当我们愿意去避开所有相爱的人，过一个爱神多于 爱享乐的生活，是一个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主的路。这条路不容易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走这条路呢？我们是不是打着这个美好的仗呢？朋友，你可能已经回了教会一段日子，你偶尔间都会祈祷，偶尔都会参加聚会，或者你在其他的宗教上面找了很久，佛教、回教、天主教、哲学，或者我们外面，我看到我去家楼下，昨天都摆在街站、夜证，或者很多的基督教会，尝试过跟着很多的宗教礼仪守则去生活。其实我想让你知道，我很欣赏你的，你今天坐在这里，有活出敬虔的形式，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就进入这个敬虔的能力里面呢？请你不要等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复活的大能的福音，有真理你就有敬虔的能力，做一个真正里里外外都是有敬虔生命的人。弟兄姊妹，当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必定有危险有艰难，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埋怨过神，觉得神你去了哪里，你对神失去信心。我们今天的艰难，经文告诉我们，只是因为人的邪恶，不是因为神的失控，他没有掌管。神呢，他知道今天你的经历，他都明白你经历的事，所以他发出警告，叫我们避开这些危险的人物。今天经文安慰我们，最终神是会有公义的审判，要相信神最终会将一切显露。今天你和我的艰难里面，使用敬虔的能力去忍耐祷告，就好像保罗所说，最终他会救你出来照顾你。世界是不会改变的，明日不会更加好的，末日世界的邪恶是我们社会的特征，但是大能的福音的真理能够改变一切相信的人，释放一切被罪压住的人，被私欲枷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传扬福音，真理的光是会叫我们黑暗的世界变得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要传真理，我们自己也都要学习真理，自己熟读圣经、灵修、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团契。自己熟读真理就没那么容易中 假教师、假师傅、跟错人。刚才答应说回这班无知的妇女，我相信保罗绝对不是性别歧视。作为一个姊妹，今天去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更加去明白神去愿意妇女明白真道的。如果不是经文，就不会说那些妇女变成了无知。神是愿意妇女去明白真道，就好像和男人一样，神想男人女人都能够明白真道。在保罗的处境，可能那个操控的是一班妇女，在另一个处境可能是一班的男人。讲到妇女明白真道，我想起除了这两年之前打上的七年，每个星期我都参加 BSF 的研读圣经团契，一个女士的查经班。可能你都会听过这个 BSF 的名字，一个是一个跨越全世界四十个国家的查经班。有听过每天要做功课的，是吧？很害怕的。我还记得有几年我在恩福长港里面去参加这个查经班，每次全场坐满的都是女士姊妹，那里和这里差不多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但坐在那里就不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全部都是女士来的。那个图画其实对于我来说很震撼的，是一个很敬虔的外貌的图像，对我来说很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见到一班一班的妇女，她们这样常常学习真道，离开无知，最终明白得着真道，是很感恩的。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小组里面曾经见过有天主教徒，有不可知者，即是不知道有没有神的人，他们因为常常学习真道而最终得着真道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有听过 BSF 成立的故事，和今天这段经文的妇女作了强烈的对比，大家看到的投影片是一个姊妹叫 Audrey Wetherill Johnson， 杨崇恩。她是 OMF， 即是 内地会，现在海外基督徒使团的中国的宣教士。在中日内战的时候，她被送入集中营，即使环境恶劣，体重跌了18 kg， 她仍然都忍受。后来日本人投降，她当然打算出去可以继续去工作，但是又开始国共内战。 他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的宣教士之一，他尝试留到最后一分钟，但是他在万般不舍里面都跟内地会一起撤出。当他的船去到中国离开中国的时候，首先去到三藩市，因为他英国人，他打算再找路回英国。但是就在留的时间，他带领了一个聚会之后，有五个妇女就来找杨崇恩。他说希望他帮他第一起查圣经，因为他之前是在中华神学院，在国内的中华神学院教书的。现在香港的中华神学院都是其实他有份帮手，就是当年那个神学院搬下来香港。很想他帮手去查经，但是杨崇恩觉得更加失落。他觉得美国周街都是教堂，使乜他在这里查圣经呢？在中国里面教会都没有，他觉得在美国查圣经就好像锦上添花一样。但后来他信服上帝，答应开始查经班，但他决定不要用 spoon feed， 即是用汤羹去喂婴孩，这样喂这些妇女。他决定即是用这个 BSF， 大家可能都听过的 fourfold approach， 即是四重研习法的查经法。他通过先第一个星期里面你自己就要做功课，每天都有功课做，看圣经，然后你就会回答问题，之后就回去个小组，第二轮就跟小组一起讨论，跟着之后你会出去听一个讲道，最后就带那些 notes 回家再看。就通过这一四重的模式学习，妇女不单止是认识圣经，也都更加去明白的真理。大家想象一下，由六个妇女开始常常学习真理，现在 BSF 在全世界今个学年应该最少有十万几个妇女在查经，他们同样都在认真学习真理。香港我问过，今年有四千几个学员。而且呢，刚才讲过杨崇恩他是中国的宣教士，他心系中国，是刚刚在2014年和这几年里面，这些查经资料全部变成了中文，即是说你四重都可以用中文读。香港是今年才发生了，开始了。杨崇恩一直记住中国人要查经，但是竟然经过半个世纪，兜了半个地球，在这几年里面去实践了。神的工作有时真的很奇妙。学习真理，接受相信主的道，带来的是敬虔的能力，帮助我们忍受生命不能够忍受的关口、艰难甚至逼迫。这个是经文的提醒，也是外人的教人的见证。今早醒起，神真的很想我讲的见证，所以加多两分钟给大家讲完。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在家书或者印在去年的双月刊里面，2009至2013年是我和我家人一个深渊的时间。那个时间，家乔在黑暗的幽谷里面，在抑郁的黑洞里面，我们全家的家庭的运作都全部打碎了。不单止家乔，我自己都不能够翻工，也没有翻恩福聚会，是只有家的 homeschool， 家庭的学校都一下间结束。平日和家人和亲戚朋友的所有社交都完全消失，每一天都不知道下一分钟做的什么事。在和家乔同行的日子，我的生活完全失去，所有的常规都失去，除了一个常规，就是回 BSF。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面，我靠着神的说话，即可以的就做功课，不可以的就去回课堂去听 lecture。 回想那段日子，只是因为常常有神的说话不断的令到，好像刚才唱诗歌讲，叫我不动摇。有这个回 BSF 和给自己去思想神说话的空间，从主的话我得着敬虔的能力，坚持下去，直至我家走出了这个幽谷，跟大家一起走了这个鞍山上面。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有很多能力都会慢慢失去。我最近只左右手都不是很漂亮，没什么力，做物理治疗想做一下，顺便做自己的腰，又发觉原来不是腰有问题，原来脚都有问题。因为之前做手术的时候扎伤脚的肌肉就消失了，所以就原来现在的问题在脚那里了。我们生命很多的能力都会慢慢的失去，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处境和健康，我们的工作能力、赚钱的能力、生育的能力。最近我觉得自己连煮餐饭，不是九大鬼，煮一餐很简单的家常便饭都好像没有能力。这个星期，这两个星期听到一些年轻的长者就分享他们照顾高龄父母，见到父母各样能力失去的时候，他们自己很艰难，也都去看见自己将来可以这样的时候会很恐惧。面对失去能力真的很不容易，面对失去能力，我们有时都觉得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悲痛，但我们的能力最终都是会过去的，弟兄姊妹。但唯独有一个能力不会因我们的年纪长，不因我们的身体而失去的，反而可能是机会随着增加。 这个就是我们敬虔的能力。当我们紧紧跟随主，每日忍受不能忍受的艰难，坚持下去，不被打下去，效法保罗，忠心跑完我们人生神要我们跑的路程，直至最后一刻，即使我们最后失去所有的能力，只能够在床在轮椅上面，我们用基督给我们的五星星敬虔的能力，紧紧地活出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直至要见到主，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主啊，你曾经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因为他们会在外面披着羊皮来到我们中间，但他们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主，我请你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在每一只的羊，在今日末世的日子，不要扑向我们，被凶猛的狼去掳去，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懂得从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里面分别出我们身边的真假师傅。不要只看表面的说话，人外在敬虔的形式，要看对方的果子，他的生命，他门徒的生命，去看清楚，避开那些要避开的人，同时去学校跟随那些好果子的人。主要叫我们更深的爱你，爱你的说话，爱你过于爱自己，爱你过于爱钱财和享乐，让我们每日勤力读神你的说话，珍惜常常向教会的弟兄姊妹学习真理，叫自己不要做个无知的人。主啊，今天你叫我们警醒，听到警钟，你警告我们，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我主的人都是能够入到天国。你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能够说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就是能够入到天国。你叫我们相信真理，叫我们离开罪，依靠你敬虔的能力去坚持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切的路，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你自己。神啊，若我们今天里面有只有爱，从前只有敬虔的能力，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能力的人，今天很想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主你自己去建立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里里外外都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一生同我们一起跟从主你自己。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